同的不同，我们真的能够好好的跟这个同学发生个人关系，我们认识他，他认识我们，我们是他的，那个很要紧。你们知道美国有那个万圣节，对不对？万圣节，什么什么撞鬼，那一天晚上是撞鬼的日子的，对不对？撞鬼的。By accident， 那一天有一个撞鬼的人呢，下雨没地方躲，就躲到教会里面去。那会正好教会里正在聚会，这聚会太神奇了，他太像个鬼了，把那个教会人都吓死了，都跑掉。那有一个老太太呀，她爬不动，跑不动，看他走过来说：“哎，你别过来，我虽然是这个教会的教友，可是我几十年来都是你的朋友。”我们没有弄清楚我们到底是谁。你在教会里你不是真的儿女，你不是蒙召做使徒的，你不是耶稣基督的门徒，你不是真正跟随他的，你不是他的 follower。 弟兄姊妹们，去上帝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这件事要弄清楚，尤其是我们蒙召的人。好，我们聊一个问题，那么到底牧师能不能把一只人带出来，能不能啊？能不能？怎么能啊？那慢慢来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我们来看圣经，不要自己回答啊！我们频道有个问题，让他自己回答，就弄出毛病来了。你们查经班查是这样子，查来查去查到末了，不知道查到哪里去了。真的，你们看圣经，圣经怎么讲？他怎么能呢？像这样一个灰心的、丧志的，一个觉得没有希望的，那样软弱，那一个完全没有自信的，像这样一个，怎么能够做成这件事啊？那这个地方，这个第十一节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答复，第十二节一个非常好的答复。请你，请你们听十二节啊，他讲了这话以后，神就说啊，神说，下面一句话，请大家纪念，这么做。我必与你同在，啊，先听我，听我念下去啊！我必与你同在，我将以色列人，我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，之后，你们必在这三章侍奉我，这是我打发你去的凭据，对不对？你们怎么，你们读圣经怎么不好好去看的？要牢牢看嘛！再来！十二节，神说：“我对你同在，我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，对不对？”是哪一个？你看见没有？你这里不用神，你把百姓从埃及领出来，他怎么了？我请问，是不是他领出来的？是他领出来的，是他领出来，但他怎么领出来的？啊！十二节的头一句话说：“我对你同在。”那这个地方我要对你们一般的弟兄姊妹们请原谅，若是你像我们这些多花一点时间读神学或读圣经啊，这句话语在英文是 I will be with you， 我将要与你同在。这个 I will be 这一个字的希伯来字，就是后面他问神叫什么名字，神说我是自由拥有，你不记得这个话？那名字明天我要讲这个，我今天把它不讲啊，明天给你们讲，咱们讲下面这一段，我把它讲完。OK， 这个字是完全是一个字，哎耶，阿夏哎耶，这个是就这个字哎耶 ，I will be， 因为这个字在西班牙文没有死神，所以也可以把它翻出那句话，也可以把它翻出 I am who I am， 我就说 I will be what I will be。所以换句话说，这句话我与你同在，这个字是就是神，怎么样啊？神怎么样与他同在？懂不懂我这话？懂不懂 ？Come on， 懂不懂这个字？我这样就懂吗？叫 I will be 这个字，就是后面神称他自己的一个字，神与他同在。换句话说，摩西现在神把他加上出来之后。哇，他能把一生人领出来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在这里看见第三样非常要求的是，若一个人肯将自己交给神，让神加上去， 这个人能做成人数不能做成。听懂没有？我再说，若是在这个时代里面有一个人肯自己交给神，让神来加上去，他能做成人数不能做成理。今天我请问你，以色列人没有进迦南以前打发十二个探子，探子看那地方的时候回来，有几个人报了恶信？有十个人，他们讲的话是真的是假的？你说这个不要有假有真嘛，那是真是假的？兄弟，看见那里的人是家是大的不得了，他们自己看大门一样的城墙，有高有大，我们能不能进去啊？能不能去打？我不能不能。在中间有两个人，有两个人啊，那两个加勒和约书亚，他说我们这人，你看民数记第十三章，我们这人这是我们的仇敌，为什么他们两个人做人？你看十四章一句话说，以后不要惧怕，耶和华与我们同在。不是他们人，他们怎么能够做人呢？哎呀，我真喜欢这个中文的翻译，做人。你们这些懂得英文的人一定要学中文啊，中文有的时候翻译好极了啊， more sufficient， 走那个做人，哦，相差太远了，一个不能，一个做人，这个是在我在读圣经的时候跑出来，哇，我可是感谢上帝，有两个人说我们做人，他们圣经吗？不是圣经，因为他们知道，若是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，他们就是必能进去，看见没有？若是耶和华加上了他们，他们能做成这件事。你们记得不记得，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以后，他们行耶和华看为眼中恶的事，神就让仇敌来迫害他们。有一次米甸人迫害他们，神就兴起基甸来啊，打退这个米甸人。他怎么样打退的？他有多少人啊？多少？300个人。那这个故事我不再重复了。300个人，300人怎么打胜的？他们到他们这个米甸的营里面怎么喊的？耶和华怎么样？和基甸的什么？和基甸的刀，这个刀在你们没有的，在你们是耶和华和基甸，耶和华和基甸，耶和华和基甸啊，铸成的大事啊！为什么？基甸虽然是以色列的最小的支派，而且在那个支派中间是最穷的一家，在最穷的一家里面是最小的一个。哎，你们怎么不听进去了？像这样的人还能做什么？啊，是不是最小的支派，最穷的一家，一家中就最小的一个，我请问你能做什么？感谢上帝，这个人肯把自己摆在神的面前，让神下上去，耶和华和基甸。我相信你们有一个人不晓得 Mother Church， 印度的一个天主教的修女，他在年轻的时候就有心帮助这穷苦的人。他有一天对他这个 superior 跟 mother 跟他讲，他说我要创办一个孤儿院。那一个上司就问他，你有多少钱？他说我只有三个 penny。 那个上司就笑笑，他确实你晓得当孤儿院需要多少钱呢、啊，你三个 tennis 能够插画一瓶够。你想这个你说句什么话很感动的心。他说我的三个铜板 plus God 加上了上帝， I can do everything。 我的三个铜板加上了上帝，我什么都能做。 Is that wonderful?我的话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有好多人问我圣经问题，我不一定能够答。我也最怕答问题，我没有这个恩赐，我不是有的问题不是不知道。但在属灵的事上，我知道一件事：神今天真是 looking 寻找一些很像穆西那样的人。跟拜上，他与他同在，他加上他的生命，能够做成神国度里面 奇妙的一些事。我不是一个了不起的传道人，我真是一个很不会讲道的人，我一点不客气，我到现在我从来不会觉得我的讲道满意，讲给你们听不相信，因为我讲了教书啊，或者在神学院里面在圣经威姆斯的中国神学研究院里面，我也有机会他们教书啊，也是专门讲的讲道的。他们就问我，他说每一篇信息你大概预备多少时间？我说平均的话至少30个小时。然后我在西雅图有一次有一个信徒跑来对我讲，他说牧师啊，你大概传道传了40多年了，你什么证据都比翻一点就会讲了。那实在是很大的错误啊！我一直到现在，我就觉得不好，所以每白天我们公司习惯早起，每一天都早起。有的时候礼拜天早起得更早，3点钟就起来，还在准备，是这么一杯早饭，叫我吃早饭，叫了3声不来，我怎么不来啊？我说我还没预备好。他说：“哎呀，你预备了那么多时间，你还没预备好啊？我从来没一天早上预备好的，真的，这真的，我实在很亏欠主，从来没觉得一天早上预备好的。”你那话难听啊！我想你们知道我是什么意思，但我有一件事情知道。可是你真的肯，你自己觉得你什么都没有，你觉得好像你什么都不能，像摩西那样的，你只要肯让神进到你的生命里面来，人神加上去，就能做成神要你做的奇事大事。很奇怪的，有机会蒙神的恩典。同这个登基文牧师一起服侍主，他一站起来讲，在一个教会服侍30多年，我怎么低下头来？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同他完全两样，我常常把一个教会建立好了，又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。所以沈师母说，他最讨厌的一件事，嫁给我什么都满意啊，对不对啊？什么都满意，他说就一样是不满意，老是搬家。为什么呢？在他看起来，搬3次家等于烧一次火烧。他真讨厌了，他真讨厌搬家。我呢，常常觉得怎么把我就好像把这个教会好了，我就交给别人，我就走了啊！我常常这样，所以我一生呢也是如此。但是因为这样的，我看见很多神仙，好像我在西雅图不是那个教会，当我去的回去啊，我以这个教会承接着我们的这个 ministry 这么开始，我一叫别人我又回来，一叫给别人又回来，那个牧师故事了我就回来，大概是有100多个人这样。我们就祷告去做，那我们住家就是礼拜堂对面，每一天早晨我天不亮我就起来，我就到教会上去，我就跪下祷告灵修，用我到书房做圣经做术语计划过术语的事，每一天都这样。是很恩待，过了一年以后接受我们的训练，所以我就在我的经验中间，教会要做正路，我只要他真正的建立，一定不搞求少 disciples training，从圣经开始，从最基要的真理开始，让弟兄姊妹才执行到清清楚楚的有把握，一会你放手一走教会不会出问题。所以我就开始给他们教人家恩待慢慢的起来。我很记得主会学，那不叫主会学，我们叫门徒训练，头一次的时候有8、9个大大连我太太在里头啊，一伙三九三的就慢慢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，这个超过了一半数的教会礼拜天的人数来参加，所以我一个礼拜天要讲2次，那个时候身体没现在好，我讲了一次以后啊，哎呀累得要死，所以教会要预备一个decline chair 啊，所以我可以在那里睡15分钟，那么到大礼拜就再出来讲到，这慢慢的人多起来了，裤裆要打开坐不下了，人就这个墙要站起来。我最担心的一件事是什么呢？因为那是个老的礼拜堂，我们用4万美金把它买来的，那么我们的小孩子呢都在底下啊，而且呢我们现在在美国的中国教会呢都是生孩子那个时代，哎呀我们这个教会的人真会生啊，也没有怕生老，我们这个老的礼拜堂，所以没地方玩，在街上玩，万一一个汽车撞来，吵死一个教会，真的，那么人再多，这个老礼拜堂一压下去，数的小孩子压死，那我不得了了，我要这样子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心里真不安啊，我祷告，我说要买礼拜堂来的，但是教会是有15000块钱承办，是为什么建堂？怎么向他们讲？没有一个人有反应。 他无兴趣的板，在围着倒地倒口，倒口倒口，这个心里头有绑。哎呀，对倒是倒，那现在怎么办？我就搬家，先把家去借一个比较大一个礼拜堂。搬家，因为太实在太危险了。说建了个礼拜堂，他们谁一天做礼拜，我们一天做礼拜。好，我们慢慢的那个礼拜堂，想想卖给我们，因为他们这个一二十个人，那个礼拜可以住三百个人。但我们一搬进去，不到三个礼拜、四个礼拜，礼拜堂全满。他卖给我不要，我说我要买，我要比这个更大一点。所以我们就想去找，你看，不是买房子啊，要买礼拜堂不容易嘛，你哪里去找啊？对不对呢？所以这个祷告，哎，奇怪，有一天一个信徒打个电话给我，他说牧师啊，今天我看见一个礼拜堂摆上一个放香的牌子，我是很早看见礼拜堂放香的。我怎么省这么两个人把电话一放下，我从两个人开车去看，哎呀，这个地方正好，这个十三年像新的一样，有475个座位 ，full basement。这个我们中国礼拜堂一定要有两样东西一定要行的，一样是这个 nursery， 为什么呢？是会生孩子。还一样要大的 kitchen 一个厨房，为什么呢？我们一定要吃饭。那两样综合条件我看了很喜欢，问他多少钱？40万美金。那个时候不是现在，40万美金，你相当大的数目字了。我回来高兴得很，但是我又拿出我这个中国人的本子来，什么呢？他有45万，我给他40万啊，慢慢的他就加钱，我就加他钱，嘛结果42.5万把他买成。他问题来了，我们只有15000块钱，那怎么买啊？对不对呢？所以我就到处去找这个银行借款。我告诉你啊，我从来不做这个事的，我传道人怎么做这个事呢？因为卖礼拜堂我就没办法，我从西打电话打通所有的外国银行进钱的这个教会的，我都给他们打，一听见我是 Chinese Community Church， Chinese Church， 他马上对不起，我们不能，一听见 Chinese Church 就不能，所有的银行全部都是不能，那我就说这个不是其中一条了吗？他很奇怪哦，那个时候有的弟兄姊妹们不买成，他们很高兴，为什么？他说买了一会儿，你买了叫我们的儿子来付账啊，你懂不懂啊？所以他们也不大赞成，说爷爷找不到礼拜堂，银行，祷告，祷告，祷告，感谢神。忽然间有一个中国银行，他说我可以借给你，一个条件，你们要付25万，急的钱我借给你，我高兴的不得了。这感谢，这至少一个银行肯借。等我回来祷告回来，那一个礼拜天我就报告他们有这件事情。啊，讲到完了以后，每一个人发一个单给他们，说你们祷告。看你们以多少开始去奉献，今天这个礼拜堂会已经卖出去了吗？挣了一些钱，我们还需要17万现金，所以我就把这个单子给他们，请他们站起来，我们就祷告。那平常不通要奉献，像贴奉献道理的，对不对？我是最不喜欢说奉献道理，所以我就没有讲，我就告诉你这么件事，我就为这人祷告。祷告完了以后，他们坐下来去写。写了以后就不写名字的，你给我多少现金交上，因为那就没有在信用嘛，照写账，写上多少现金交上。所以他们收了以后，弟兄姊妹们就去散，我们在地唱诗等他们，等到散完了出来报告，你猜猜多少钱？你猜猜啊？嘿，不是17万了，17.05万。我告诉各位，那个是不是现在？现在是说上不了博士，那个是情况是很大数目。等到那个管经济的人站起来，出来一报告的时候，我们全场的人哇，在大声哭起来，全场的大声哭起来，大家都站起来，呆了一声。我告诉你，我那一天不是看见这情况，我看见教会里的大复兴，哈利路亚，大悲咒。你肯不肯把你自己交出来让他加上去？神在这个时代 Look at God Those ones who willingly to put themselves in the hand of God 让上帝加上去有哪几个？我告诉各位，我真觉得我们中国教会在一个危机的时候，奇怪啊，传道人越来越少。我已经到了70岁的人，我常常这样想，真的，我们中国教会需要人。我有的时候讲不动，我今天本来是讲不动啊，因为这个夏天讲的太多了，我真的讲不动啊。神真的是 looking forward。你们
is looking for some young person. 肯把自己摆上，让神来加上。我们低头祷告好不好？哦，主啊，这个聚会你知道，你带领这么多弟兄姊妹到这里来追求，你也已经向他们说话，我相信你的灵照样的在他们心中动工。那些摩西怎么样用独立的话受了感动的，他感觉你照样是我们这里的弟兄姊妹同样的受感动。如果我们中间有人在人生上有困难，就在他面临一些不容易解决的事，说求你让他知道他是谁，让他肯将自己献出来交给你，让你加上他，我相信他的困难他的难处没有不能解决的。因为保罗说，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主，凡事都能做。若是我们中间有人因着这几天的信息，早晨晚上的信息受感动，愿意自己摆上交给你，让你加上去，让他成为这个时代不可少的仆人，才愿意在他心里成就你的工作。弟兄姊妹，我还没有祷告完，昨天晚上有不少的人举手，但今天我只求一件事，求那些你愿意答应神呼召的弟兄，自己把自己可能交给主，让他加上你，使你能够带许多许多的人出罪恶进入神的国度。你肯，你今天晚上自己开口对他说，主啊，我肯，虽然我们什么都没有，但我肯。你自己对他说好不好？主，你倾泻着这些人心里的生命，你保守你自己的工作直到完成。谢谢主，从耶稣基督的名。昨天晚上，今天晚上被圣灵感动的人，愿意奉献的，愿意站呼召的，你可以把你的名字填写在这个唱诗的本的后面一页，你把它写上，以后你可以交给这里负责的人，或者是交给任何人，我就不知道，你可以问他们，请你们务必把它写上。愿上帝祝福你们，愿神恩待。
Let me go. 把荣耀归给神，不要归给我。这是圣诗之后芬尼克罗斯比在他85岁的生日时所说的一句话。这一位瞎眼的圣诗作家一生写了7000多首的诗歌，而这些圣诗多被翻译成很多国家的语言。有人因为想表示对他的敬佩，还提议将他的生日命名为芬尼克罗斯比之日。但是这位女诗人对自己的成就却没有丝毫的骄傲，反之她还说荣耀归于神，因为她知道在她一生中神都在凡事上引导她。芬妮从小便双目失明，但她有一位很敬虔的祖母。祖母深信，虽然芬妮的眼睛不能看见，神是仍然会赐给她一个有意义的人生。 于是祖母常常用很浅显的话语对芬妮讲解圣经的故事和真理，而芬妮也从中欣赏到神所创造自然界的伟大和美丽，并且享受到温暖和爱。他八岁的时候曾经做了一首诗说，哦，我是一个多么快乐的孩子，虽然我的眼睛不能看见，我却深信在这么一个世界上，我将永永远远觉得满足。我拥有多少的祝福是别人享受不到的，所以我不知道哭泣，也不会叹息，虽然我的眼不能看见。芬妮在14岁时有机会到一家盲人学校里选修文学和写作，他早期的作品多数与信仰无关，直到他40多岁的一天晚上，他突然梦见在他面前有一个望远镜，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所有的东西，他又见到一颗星星，渐渐地他被带着走向这颗星，经过一些无法形容的美丽景色，他便停在一条河边。当他问向导可否继续前走时，向导却说不可以，因为他必须再回到人间完成他尚未完成的工作。但是向导说要开一条门缝让芬妮听听天堂的音乐，于是芬妮听到一段极其优美的合唱。经过了这次的异象以后，芬妮相信她生存的目标就是要致力于圣诗的写作。而就在这时，神带领了她认识了圣诗出版家布伯瑞，从此 两人合作写作了无数的圣诗，叫神的名得着称颂和赞美。做圣诗的生涯是非常清苦的，但芬妮毫不在乎。他住在纽约的贫民区，生活得很简单，平时还以微薄的收入帮助贫苦的人。他虽然在物质生活上不是很富裕，但他过的是丰盛的生命，因为他把握了真正福气的确据。
Thank you.
芬妮在贫民区的生活令她深深地体会到穷苦的滋味。下面这一首《求莫弃我》就是芬妮为贫穷受苦的人所写的心声。历年以来，不知有多少心灵肉身受苦的人受了此诗的感动，从心底发出呼喊，求救主收留他们。
求救主垂听我恳求，责怪自
都抽空到附近的福音救济站去和那些醉酒觉得人生无望的人谈话，传福音给他们。他常常用圣经的话，你的罪虽像朱红，主必使他白如雪，来帮助那些人悔改，听从耶稣的呼召。
Thank you.